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个今天我们又迎来了张老师。
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哎，好久不见啊，最近怎么样？
哎呀，最近好忙啊，最近很久没在北京了。
是，我估计也是因为太忙了啊，但是我们听友们有好多都呼唤张老师，什么时候再做一期节目啊，对吧？这个节目也这个不够听了，听了好几遍了，好几刷了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如果大家想有一些问题想请教张老师啊，可以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哎，然后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张老师了。那我们今天聊点啥呢？
今天聊点最近比较热门的感情话题吧。
这个可能都不算是感情话题了啊，就是
感情世界。
对对对，其实它是一个法律的一个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啊，也是因为我们俩刚刚在楼下，聊着聊着就在想，就是说，哎，为什么最近亲密关系，包括已经谈好了要上升到说，哎，人生的下一阶段要谈婚论嫁的时候，出现了这么多样的问题。那今天我先打个点啊，叠个甲，就是我们这期节目主要的方向不是要聊什么法律。或者是说谁有理谁没理啊，我们更多的想聊聊情侣之间，或者是说家庭亲密关系之间，通过张老师所擅长的哈，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和一些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些点和故事吧。
从命理学角度，
嗯
啊，从这个命理八字的这个角度，给大家讲一讲，分析一下这个人一生的感情状态。
哦，
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这边的案例太多了。感情上面，
嗯
啊，最近我也接了很多很多案例，然后呢，在今天接下来的沟通里面，
嗯，
我呢会给大家一个一个说说。
哎，我们听友们问你的是不是感情相关的，相对来说比较多
啊？其实挺多的，
是吧？
其实挺多的，
嗯。那所以这期节目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小福利反馈了啊。对，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嗯、
其实吧，就是对于女性来说，
嗯
啊，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呀喜欢什么样的男性呢？第一种啊，其实女性就喜欢两种男性、核心的两种男性。
哦，
一种是上进心特别特别强的。
哦，
一种是对自己特别特别好的。
哦，这对自己特别好好像不是他的个人的属性吧，是他给别人的一种。
就是这个男性他就喜欢对别人好、对另一半好。
哦
啊，然后还有一种是特别上进的。
嗯，
所以说在男性里面这两个也是特性，他正好符合于八字中的这个七杀跟正官。所以说在女性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她会选择对自己好但特别上进的，其实这种情况啊是很少很少很少，非常稀有的。所以说女性在选择男性的时候，哎，怎么样可以有一个特别 OK 的感情啊，要么我就选一个就定下来就对我好的，要么选一个，哎，我就要他上进的，家里我顾着，对不对？这个男性上进就行。之后呢，你会发现人一生的感情在小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的啊，哎，喜欢对自己好的，但随着年龄增长慢慢的，比如说25岁、30岁以后、就喜欢上进的了、
哎、有理想有抱负的，
对，有理想有抱负的、
哎、嗯
啊，然后还有一种女性什么呀，小的时候就喜欢什么呀，上进心强的，特别有抱负的、然后呢，哎，哪都好是吧，有抱负又帅气，而且还有野心，
嗯，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会发现她慢慢的喜欢什么样的男性了，她是老实的男性了。
哦，就是所谓的对我好的，
哎，对我好的，我就不在乎这些什么，哎，有没有钱呀，上不上进啊，工作事业差不多就行了，
哎，
哎，我就挺知足了。
所以我发现啊，就是不保证全对啊，就是、很多女生，我听他们聊天过程中就说这个男生一开始他没那么喜欢，但是因为时间他对他太好了，或者是说软磨硬泡的，最后还是在一起了
啊。对，
可能对比来看，好像男生更是那种，就是哎，我一眼就。不喜欢我，可能他怎么追我都不会跟他在一起。但是女生可能在这方面还是会给男生一些机会，就没一开始可能不是一见钟情，但是他对我太好了，那我就要不试试，对吧？好像这种、听你的描述，好像有点这种感觉。
有，是有这种情况的，因为这个人跟人能一见钟情，他一般就是在八字中，他是有天干的，他有天干跟地支的。像一见钟情的情况，就是说我看第一眼我就舒服，我就想跟你在一起。我想跟你好，我们可以3天就确认关系、那这是什么情况啊？天干就是这个女性的天干跟男性的天干，他们有这个天干五合，他们合的特别的多，明白？这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知识，但是能看得出来、对，这两个人总加起来，这个天干有四个字嘛，天干是四个字，有两个字合了，这俩人就能一见钟情，而且能快速确认关系、 明白吧？快速确认关系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他从八字里能看出来的。
那我要详细想看的话，就是我比如说我想看的话，我就找我另一半，然后把我们俩的这个八
字
给到你，你就能看到这个天干，
对，就能马上看出来他们俩是多久确认的关系，是一个月以内，还是一个月至三个月，还是说这男方跟女方磨叽了一年才确认关系的，马上就能看出来。
哦，
非常有意思，
对，
啊，
听友们可以也可以找张老师看看。
对，
啊，
然后呢，
嗯，
你看啊，哎，有的时候说这个女性，哎呀，我的婚姻不好，我的感情不好，我没有遇到正缘，
嗯，
我没有遇到合适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啊，
嗯，
就有一个情况了，就是女性一定要这个记着一些，就是自己在选择男性的时候，
嗯，
千万有一个点，就是你要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上进的男性，这个男性非常非常上进，你对他的这个就是。这个男性对你好的期待值你要降低一下他对你好的期待值。
哦，就不能既要又要。
哎，对，
是这意思。
他不能既要对他好，又要他上进。
是个平衡。
这是一平衡。
啊，嗯。
然后呢，但是要他干嘛呀，哎，把赚钱都给你就完了。你也别找人家刺儿，你也别找人茬儿，
嗯。
他这个因为这个人这个属于七杀男，七杀男的话他就是勇气加魄力，他就是愿意搞事业。
嗯，
他感情他很重要，但是他以前他就喜欢搞事业。
哦，
对，你拦着他搞事业了，那你挑人刺儿说人家对你不好了，完了你们俩就容易出现分歧吵架。
嗯，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分手啊什么的是因为什么，这男的太搞事业了或怎么样的，他不工作上面分手吗？然后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只对你好的，但是他也没什么上进心啊，也没有什么上进心，然后工作也很一般，但是真是对你好，贴心贴肺的好。
嗯，
之后呢有的女性会嫌弃他不上进，对不对？哎，不好好出去挣钱去，不上进。
嗯，
哎，所以说的话，就会也会出现一些分歧。那么说，对于男性来说，咱们接下来讲男性了啊。
嗯，
男性是什么情况？我跟你说啊，男性喜欢两种女性。
不是长得好看的和对自己好的吗？
那个不是啊，那不是。你刚才说对一点，就长得好看的一定的。
嗯，是吧？
长得好看的是八字偏财的，
嗯，
就是男性是以财为妻。
哦，
那财分两种，一种叫偏财，一种叫正财。所以说呢，一个男人。他喜欢偏财的老婆，那就喜欢好看的老婆。
嗯，
喜欢正财的老婆就什么呀，就是勤俭持家，对家里特别好的。
哦，你看这是对家里好，不是对自己好。
对，
嗯，
对家里特别好的就是顾家的。哎，
哦，
顾家的能照顾生活饮食起居的，明白没有？就是，
哎，那他是对家里好，其实我也在家里，那就证明是不是男的
就是说白了这个
要求更高啊。
不是，就说白了这个女性很照顾家庭。
嗯，照顾家庭。
很照顾家庭，
哦，
就以家庭为核心。啊，要么顾家，要么好看，
要好看
啊！这两个，对这两个为核心。
嗯嗯，
女人是什么呀？上进，
上进，
对自己好，
对自己好，嗯，
啊！这两个为核心。哎，当然了，对自己好也是对家好嘛。
嗯，
啊，女性也是嘛，对男性好也是对家好嘛。
嗯
啊，所以这两个为妻。那么说，如果说这男人有问题，你比如说这男人爱出轨呀，对不对？有好多男的外头有人呐，
哎，
有小三什么的，多讨厌呀，是吧？
嗯，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他是什么情况？他是这个男人，他又喜欢。顾家的家里有个顾家老婆叫正财，外边找偏财去，明白这意思吧？
哦，
就是这一个男人他命里的财太重了，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哎呀这八字里有财是吧？
嗯，
这里的一个财这个字太多了，这个男人好色，
哦，
容易好色，
所以财多也不见得是好事儿。
对，财多怀印，印代表什么呀？印代表自我约束，自印也代表什么呀？就是他的这个自我制约嘛，自我制约的力量，
哦，是
啊，代表他的这个格局吧，
嗯，
啊，可以理解为格局。他财多怀印的话，就是这个他的命盘里头财太重了，他就把他的这个格局破了。格局一破之后，他就容易好色，哎，容易外边有点什么问题，
嗯，
是不是？
嗯
啊，是这么一情况。同时，我跟你们说一个小秘密
哦，
这男的啊，如果这个财太多了，他好色吧？我跟你说，好色之后他还爱赌，就是什么赌运气。什么叫赌运气啊？就是对于南方来说，有可能就爱打牌。要是说对于北方或者日常的来说的话，什么？比如说那个炒股。你比如说这个高风险的投资
哦，
哦，他喜欢他有这个赌性，明白吗？财多了，这个人容易有赌性。财多是不是好事呢？财多如果有志是好事，这人能赚钱，老能赚钱了。如果说不是的话，那这个什么情况？这个财在一个人命盘里，那是什么？那就是他喜欢钱，
但是他爱赌，他还好色的话，他这钱留不住啊，
那不好留
是吧？
那不好留。
哦，哎，你这么说的话好像确实是哈，就是很多人好色或者是说在外面花天酒地的好像确实也都会连着一个赌。
对。
他不会只是说这人只好色，
对，
他不爱
赌。黄
赌
不分家。
哎，是。
啊，他都是来自于这个身上这个财导致的。
嗯。
那说那个女性身上有财代表什么？这财呀，啊，就代表了喜欢赚钱，
嗯，
喜欢赚钱或者喜欢钱。 是这个意思。
嗯，
而不是说代表他能赚到多少钱。那赚到多少钱的话怎么定？第一个，这个命运嘛，命是生下来就定的。然后呢，运呢是什么呀？运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流动啊，每年每年你走一个什么样的运势，它是流动的。像命的话，它是什么？它就是你父母，你没法去选择，你没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你没法选择自己的孩子长什么样，对不对？
嗯，
也没法选择自己的兄弟姐妹啊，这些是定下来的。那么说，随着时间的流动，那剩下的东西，什么找工作呀，找什么类型的，找什么样的呀，慢慢慢慢的，它是有变动的，这些是有变动的。
嗯，
啊，所以说命运之间它是不同的。那么同时，其实在恋爱当中，搞对象当中啊，他们呢有一个词叫同频共振，科学的角度叫同频共振。
嗯，
就是你是一个什么大概一什么状态的人，你的另一半就是一个大概什么状态的人，
是不是能匹配到一起去、
啊，对，就是说因为两个人能作为情侣的话，一定是对方有闪光点
啊，对，
吸引你的点，但是这个闪光点一定是你有的或者你渴望的。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你能从对方身上看到你自己，你们俩就有契合度。嗯，能明白这意思吧？
嗯，
哎，为什么呀？因为全世界谁最好看呀？全世界的男人跟女人谁最好看？一定是镜子里边自己最好看。
哦，
明白这意思吧？
嗯、
啊，其实你知道这些人都很帅，或者这些姑娘都很好看。
嗯，
但是呢，你反过来你一看你的你啊，打扮完以后，哎，我最美。
嗯，
知道吧？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你的一生呢，看镜子看自己最多，那你最醒谁呀？肯定是最醒都是自己嘛。所以你看另你找另一半的时候，你在这另一半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你开不开心啊？开心。哎，有没有这种感觉？哎，你会高兴高兴。
所以经常那种这个聚会里面就会说说，如果你看到了一个女版的你，或者是男版的你，性转版的你，你会跟你自己在一起吗？其实聚会里边会有这样的小问题。虽然他们嘴上不太承认说啊，如果我要遇到一个女孩跟我一样，我肯定不愿意跟她在一起什么，但是其实或多或少的你们俩的选择会有一些很大的相似之处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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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会，因为面由心生。
嗯，
面由心生。然后同时呢，其实在这个感情当中，就是前段时间有很多社会事件，像这个房产证上不写名，然后
啊，对对对
对、
啊、
你要不给多少彩礼啊，像这种事情吧，其实特别是婚姻感情，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单身的朋友，记着啊，尽量不让自己的长辈去参与到自己的感情当中。如果以后有了孩子，孩子的感情婚姻，就除非这个人特别特别差劲儿啊，或者特别那什么，
是、
他只要是一个就是正心正念的一个有品德的人，有品德的人不坏啊，那就可以使让他们交往。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其实这个结婚是因果，你谈恋爱呀，就可以理解为桃花，对不对？你今天谈一个，明天谈一个，后年谈一个都没事儿。这叫桃花。
嗯，
桃花是你运气所带来的。哎，你这个月犯桃花，你今年犯桃花，运气所在。但是真要说领证结婚跟他一块走下去白头偕老，这个是因果所在。所以说你这一辈子娶谁，你这一辈子嫁给谁已经定下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找多少对象那没事儿，那是运气管的。
哦、
啊、
所以说这个从国学的角度来看，八字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也是说爱情恋爱跟婚姻其实也是看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点。
对，就是你们会发现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说两个人开始哎恩爱爱的这个搞对象搞了十年、
嗯、
第十一年分手了，第十一年分手了、嗯、分手以后紧跟着下一个年头、
嗯、
马上那男的结婚了或者女的结婚了
啊，对对对对。
但是跟这十几年的关系这么好的、嗯、就是不离，不就是结不了，就是结不了，就分手之后第二年扑就结了，明白这意思吧？
身边有好多这种，其实想想也挺奇怪的。当时，
哎，就是当年有一个明星叫李什么，是吧？杰、啊，李先生，他不就是看见那谁之后，直接就把自己老婆就什么就离开了嘛？嗯，所以说老天爷其实设定的你跟谁在一辈子，就是其实结婚是一个修行场，你这一辈子跟谁修行已经定下来了。
嗯
啊，因为在这个婚姻里面的话，你前几年呀。肯定都是争吵分歧，
嗯，
两个人融在一起很难融的。就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年龄，当年你小的时候，十岁的时候，你跟你父母一块过的时候，要么他们怼你，要么你怼他们，老产生意见的分歧，发现没有？
嗯，没错。
哎，就生自己的养自己的父母，你都会跟他们发生分歧，你何况一个没有血缘的陌生人呢？对不对？来这陌生人之后，你们俩是不是就得磨合？一磨合十年二十年。最后呢，到第三十个年头，结婚第三十个年头的时候，你们才发现哦，慢慢的有默契了。其实很多感情它都是这样的，很少一部分感情是什么呀？就是说认识之后相濡以沫、
嗯、
啊，谁也不生气，谁也不那么相互支持，不多。 啊，不是很多，就一定是会有分歧的，因为两个人他们的命运要合在一起了，他们就会有一些分歧在里面。那分歧的话度过了，过关了，那就能白头偕老到最后。如果说没过关，有可能离婚了，就它是一个试验场。然后呢，离婚了以后，离婚以后第一时间呀，有的人他反思，因为我跟你说啊，离婚特别有意思。离婚以后，要么这人反思之前的这段感情自己做的对不对，错对不对，然后反省，反省个两三年以后再遇到一个另一半，你就看吧，他的婚姻就会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因为他反省了，明白没有啊？肯定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还有一种什么呀，就是离婚以后就觉得对方是错的，对方是错的，
嗯，我没错啊，
我没错，都错了，就我没错。
嗯， 嗯，
这样的人下一个遇到的那个异性还跟上一个老婆一样，还得折腾他。
嗯，
哎，一直摸到他觉得，哎，好像是有点问题哈，一改可能就好了。
什么时候反省，什么时候能变好？
对对对对对，
嗯，
哎，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婚姻感情还是很有趣的。对于八字来说，像这个有的男性啊，哎，确实挺欠的。他就什么，这个女性啊，你就欺负我，我就高兴。
哦，
啊，你只要欺负我、虐我，我就高兴。
受虐倾向。
哎，然后你骂我两句，怼我两句，高兴。我跟你说吧，他外表看着有点生气，但内心高兴的不得了，可欠了。
嗯，
明白吧？
嗯，
可欠了。然后呢，女性方面的话，也会有一种什么呀？就是我数了我老公，我老公怼我两句，哎，我心里其实也挺痛快的，会有这种情况啊。
嗯， 嗯， 嗯，
就是怼那么两句，挺痛快。嗯，像这个男性，什么情况下他会有这种应该叫什么呀？微妙的受虐倾向吧。
嗯
他有劫财的时候，这个男性只要八字里面甭管哪柱他有劫财了，你就记着，你对他呀，有点厉害是好事儿。
哦，
劫财的男的啊。有一句这个八字老话说什么呀，说嫁人不嫁比劫难，了解过八字的人都听说这句话，嫁人不嫁比劫难啊，娶妻不娶伤官女。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比劫难，就是有劫财的男的啊，不嫁他，因为什么呀，因为他有点前虐，你对他太好了他跑了，明白这意思吧，你对他太好了，劫财男的是跑的，他不珍惜你，容易出现不珍惜的情况。所以你不能太心疼他，对他太好，哪怕多心里心疼他，你也得怼他。
但是我一旦发现了，我就虐他不就完了吗？也挺爽的。
啊，虐的话还得掌握个度。
哦。
但是除非这个女性她有这个怼男性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就是俩人还得就是，如果我是刻意的为了他喜欢我才这样，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也不行。
也不行，
对吧？
他过不到一块去，为什么？因为你们俩感情当中的话，你装一年两年还行，你装十年二十年，你太累了。
嗯，
所以你压根儿你骨子里你就得是个愿意怼男性的女性。
嗯，
那么接下来说第二个，第二个叫什么？叫伤官女。那这个娶妻不娶伤官女，其实伤官女挺好的。为什么呀？伤官女是真心对你好，她也怼你。伤官女不是伤害丈夫，伤官女是这个欺压丈夫，会欺负丈夫。
嗯，
啊，就老觉得另一半不完美。
嗯，
老想挑点刺儿出来，
这不挺好的吗？就
这两个结合，那不错。啊，一个伤官多，一个劫财多，
帮助你进步啊，敲打你。
但是老这样你受不了。
嗯，也是。
对
是，
如果说你要是一个正官男，你要遇到一个伤官女的话，你是受不了的。因为正官男的话，他是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然后呢，也有自制力，也有这个自律能力。然后呢，但是他没有什么野心。
嗯、
然后伤官女肯定会挑他不上进，然后这俩就得打。
哎，那比劫男跟伤官女在一起，
那还行，
还行。
啊，那俩的话就互虐。那俩互虐，就是比劫男会恰恰的，然后引诱伤官女骂他，伤官女骂完之后，哈，自己内心还挺嗨，被窝里偷偷乐，然后就会形成这么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这是他俩，可是如果正常人，那可受不了。
是
正常人一回家，那老婆就开始那什么说她老公，她老公这累一天了，一回家就挨说，心里能好吗？不好。只有谁好啊？伤官那个劫财男啊，他好，他也是哎，老婆骂我了，我高兴。
嗯
嗯，然后伤官那个劫财男也是，劫财男一回家，哎，老婆又给提鞋，又给洗脚的，又给做饭的，要出问题，这劫财男有可能外头会出一点事儿。
哦，
知道吧？他是什么？因为劫财这个东西，他胆儿大，一是胆儿大，一是爱挑战。你对他好，他是不是就没有挑战了？感觉，他就去寻找有挑战的东西了。劫财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男性容易出现这种状态。
所以劫财男也会爱出轨，
容易有一点出轨，
概率会高一些。
但是呢，这里面只能说容易出，但是呢，不能说他出。为什么呢？因为八字的话，他得讲运化，他某一个东西他把劫财制住了，他会有劫财的特性，但他不，他就被制约了嘛，他不会去做那种事情，怕的是无制，就没有制。其实吧，在八字里面，食神、正官、正财、正印、偏印、七杀， 啊，枭神，伤官，劫财，比肩。像这个食神的话啊，他们每一个都有好，每一个都有坏，他们只要有智都是好的，他们就怕的是无智。你比如说正官无智的人，他胆子小得很，那伤心一点都不伤心，知道吗？
嗯、
正官无智，那一丁点不伤心。
这就是女性最不喜欢的那种，
对，一丁点不伤心。正印无智是什么情况？正印无智这人可笨可笨了，没有霸气。正财什么情况？正财无智，或正财出问题了，容易出现抠门。偏财出问题了，堵，明白这意思吧？
嗯、
他们都有好，都有坏。你比如那正印为用神的时候是什么呀？为好的时候，他有权力。有这个霸气，有威严，
哎，
有这权势的感觉。
嗯，
那正官的为用神的时候，那自制力强，而且有官威，对不对？然后有贵人。那正财的话，那稳定得财，户户的稳定得财，没有风险。今年挣100万，明年他还挣100万，他持续永远挣100万。那偏财为好的时候是怎么样？那偏财好的时候，那就是大财啊。他不，但是这大财不是赌来的呀，他大财嘛，就突然之间那个偏财为用的时候，那才叫横财呢。哎，不是这个人有偏财就一定有横财，为什么？因为就是前段时间我跟一个这个算是学员讨论嘛，说老师你看我这么多偏财，这个我为什么没钱呀？我说你不光没钱，你还有负债呢。他说嗯，我负债挺多，原因是什么？因为他那个走那个运的时候，偏财为忌神，偏财为忌神的时候人容易出现负债，正财为忌神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负债，正财会少一点，偏财会多一些。这是特别核心的东西，所以说有的时候，像八字里面见到财，它是好事吗？啊，它有的时候有的状态，看你配合什么运，在 A 运里边它就是好事，在 B 运里头它就不是好事。所以你会发现，有的这个老板早年间20多岁到40岁，那飞黄腾达，白手起家，你想这个身价过亿，大有人在，对不对？
对，
大有人在。
嗯，
你看现在这个网上很多抖音的大 IP。
嗯，
身价过亿的可不少。
对对，因为刚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看到有一个老的 B 站 UP 主，然后说现在的小孩这些号瞬间涨起来的，你现在都看不到他的成长轨迹，就上来就是制作极其精良，然后呢涨粉极其快，就是出道即巅峰。
啊、对，
然后最后一看这些都是00后小孩，零几年的，就是非常厉害，就是这些年轻人们。
但是接下来会走出现什么情况？其实每一个时代它都有商机，像80年90年的时候，就算我们出生那个年代吧，
嗯，
你只要当个倒爷你就能赚钱，你从南方把产品倒到北方来你就能赚钱，10倍差价。
那时候车马慢吧，也是打了个信息差，
10倍差价啊。以前老一代企业家全部都是这帮人出来的，出身的倒爷出身，
是
啊，就是每一个时代它都有风口。
嗯，你看他还是有上进心，然后知道这些时机，且他的那个实干和他的执行力非常强。
对，
嗯，
然后他这个运到了，对不对？财运到了，挣得盆满钵满、
嗯。
这个财运一走的时候，如果他的欲望不收，马上这些钱就容易哗啦啦，
又没了、嗯。
哎，所以说很多时候40多岁赚了很多钱之后，到了快不到50岁的时候都糟光了，没有了，负债累累。
嗯，
大有人在啊。所以说人其实的一生运势不是说永远都会好的，
嗯，
它是有波峰跟波谷的，有波段性的。
嗯，
那么说的话其实赚钱很简单，因为赚钱真的很简单，你要么靠体力，你要么靠魄力，
嗯
啊，你靠这两个力你就能赚到钱，它只不过时间问题。
嗯，
可是赚完钱之后守业是很难的，守业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你用频率频次你就可以得到财富，这没问题。
嗯，
但是你得到这个财富以后，你就得拿这个财富，你这拿可是一直拿的，有可能拿到你老的。但这个环节里边出现一个点，就能让你一无所有，倾泻而出。
嗯
啊，就会有这么一个，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一个典故，哎，就啥也没有了。嗯，有个朋友，前段时间我给他看了看八字。年轻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好，然后结婚之后也很好，突然之间有一年她老公转运了，开始赌钱，然后赌了大概家里把房赌没了，然后把这个自己有负债累累。她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公司的一个领导，然后呢这帮债主去这个地方去管她要债去，然后她的工作也丢了，现在呢都就是现在已经40多岁了。以前飞黄腾达非常厉害，但是呢就因为一些什么呀，她运势的变化，状态的变化，引发了她的这个守不住。
嗯，
所以说人这一生真的守很重要。为什么守重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做点什么，或者是花一些钱投资点什么，它的赔率是1:1，你赔完就没了。
嗯
啊，你有10万块钱，你去干一些事情没问题， 赔了就赔了，十万块钱而已嘛。但是你真的拿十万块钱撬动了一千万或者五千万的杠杆，你这五千万如果没了，你要再赚五千万，那可不是一比一的，那这赔率可就高了。
是，
能理解这个逻辑吧？
嗯嗯
啊，所以说，对于感情来说，感情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感情来说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前十年你们俩感情会不错，但后十年的话就会出现摩擦。其实这个的话跟个人的运势有关系。当你们的感情出现问题的跟摩擦的时候，老师教你们一个最好最好的方法，就可以让你们感情恢复如初，不像以前似的那么老吵架。什么方法呢？你们都记住了。第一个，女性来说，对于这段感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师说这感情是健康的良性的啊，不是那种纵欲的，比如说那男性外头呼呼找小三去，或女性外面也会出问题的这种，那这种是不良的，不良的咱不算，
这不算哈，
这不算。
你指的是包容，
对，只是说口舌，
嗯，
口舌方面就是经常吵，经常吵，你老不看不惯你男朋友或者老公啊，他也看不惯你，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女性的话，对老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男性来说的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的话，放下自己的欲望。什么叫欲望？就是对对方的期待。把它降到知足，
降低预期。
哎，对，降低预期。为什么降低预期？因为一个人，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呀，他磁场在变动。四月十七号左右还是十八号，他的磁场变动，变动以后呢，这个人身体呢，第一个容易出现焦虑。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十来天，大家身体上就是焦虑度变高了。
啊，对，没错，
失眠加重了。
嗯，
这是地球跟太阳，就是地球的磁场它出现变化了。
嗯，
地球跟天体的磁场出现变化了，而且没发现天气怪异了。你看有的地儿还下雪呢，
是，
对吧？前天山东还下雪呢，
嗯，
就很怪异了。那我跟你说，这地球跟天体的磁场靠天气来变化的，其实磁场是不稳定的。那不稳定是你造成的吗？不是，是天体运作造成的。但是这个不稳定的状态，你就会容易出现觉得，哦，是我觉得我心情不好，我看不上我老公，或者看不上我老婆。
把这事落到家庭里面，那可能大家就不会特别理性的分析说啊，你跟他说啊，最近天气不好，这就有点牵强了
啊。对，可是呢，确实是这东西影响的，
嗯，
就是确实是天气磁场影响的个人的状态，
嗯，
所以这段时间人都很焦虑。人焦虑的时候啊，我跟你们说，什么人最焦虑？欲望越强的人越容易焦虑。
哦。
控制欲越强的人越容易焦虑，
因为平常他都能得到，最近得不到，或者得不到释放，得不到供给，
对，
他就容易会
出现焦虑。
嗯
啊，然后这个焦虑的话就会对另一半有影响。
哦，
所以说也能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这阶段时间内，两个人就双方两性关系，他们情侣关系沟通起来会经常出现口舌，
所以经常拌嘴。那张老师的建议就是，还是尽可能的包容，睁一只眼闭
一
只眼。一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二个千万千万，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说别人招你了，跟别人没有关系。
嗯，
其实天体跟地球的运作磁场出问题了，或者这个磁场是对你有干扰的，这个干扰让你的焦虑。就什么意思？就是昨天你男朋友把碗碎了，或者你女朋友把碗碎了，
嗯，
你不生气；今天他们碎了，你生气。你看。标准很微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不生气。明白
意思吧？其实同样的事儿，
哎，对，事儿是同样的事儿，
嗯，
还包括孩子今天不写作业，哎，没事儿。明天他不写作业，你们又得揍他一顿。
嗯
啊，这就叫什么？这个焦虑的释放。
哦，
这个时候在释放焦虑，这个焦虑的话，是不是让别人痛苦，让别人难受了？
嗯，
你看焦虑会转移。
嗯，
我心情不好，我挑你刺儿，挑完你刺儿之后你痛苦了，是不是这就转移了？
嗯，
本来这个对方另一半。哎，老婆开我星星呢，结果老公故意找他茬儿，这不是叫痛苦转移吗？
哦，
那这个怎么能根治呢？降低欲望能根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嗯，哎，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这段时间，就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尽可能不要太商量一些重要决策的东西，或者是说
尽量不要下重大决策的事儿，
就是平平淡淡的过完这一段时间最好
啊。对
啊，
对。平平淡淡过完这段时间最好。其实从八字里边，你哪天高兴哪天不高兴，从八字一打开全知道。
哦，是吗？
哪个月高兴哪个月不高兴，因为什么事儿高兴，因为什么事儿不高兴，八字里都写着呢。
哦，
很神奇的。因为八字它说的是你的这么一个坐标，
哦，
你的八种磁场，就是人生下来，这八字就是人生下来就有八种磁场，这八字种磁场相互作用引发出你的所有的什么呀条件，所有的变化。
嗯，
然后这八种磁场是不是得运化呀？它一直都在磁场在上运化。
嗯，
那么好，那么接下来有运气、大运，还有这个流年， 对不对？这运气来了之后，对你的这个八字有没有什么影响？
嗯，
而我们所谓命理师，对不对？所谓命理老师，他是做什么呢？就是解读你这个磁场状态。因为这个东西出哦 ，A 出现了，加你身上的 B 哦等于 C，C 是什么？就是触发事件。所以为什么能断什么？哎，什么时候结婚呀？老公什么样啊？长什么样啊？身高体重啊？长相啊？这些都能断出来了。哪年好，哪年不好，挣多少钱，不都出来了吗？
嗯，
其实它是什么？它没有那么封建迷信，它就是解读磁场的这么一个状态，科学。
嗯，
我们要相信科学。
嗯，啊，对对，张老师之前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相信科学。
对，它就是一种磁场状态嘛。
嗯，
就是怎么降低欲望，给大家说说啊。你比如说，你今天你想要十个馒头，你突然之间我改了，我今儿一个馒头也不要了，我就今天我什么馒头也不要了。你就高兴了，马上抑郁，马上的抑郁或者焦虑马上没有了。
哦，主动降低，
对，主动降低，就是我现在我想的东西，
嗯，
我看，比如说，我有点负债，我有点负债的话，我还负债，我着急焦虑。从今天此时此刻，我不想这事儿了，我就当自己没欠钱。
嗯，
但是少花点哈，
嗯，
我让自己没欠钱，我让自己开心起来。
对，
因为你开心起来之后，你感到的事情，还有贵人，还有财富，它都是开心的。
嗯
啊，当你这个如果状态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你要焦虑的话，你会发现身边会经常出现焦虑的人。
哦，真的是哎，我虽然咱不说负债多少，我相信大家都有负债的时候，好像人生中真有，就是我也有那种时刻，就比如说，哎，我就不想了，
哎，
还挺开心的，然后但是有那么一。就那么两三天，我就特别焦虑，特别想，
对，
甚至马上都做出了一些行动，比如说我把我那些书都给卖了好多，所以我发现我这些书的入账也就是几十块钱，根本对这事儿于事无补。
对，
但是呢，你当时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决策，傻了吧唧的，因为你这辈子可能近十年你都没有卖过书，但是你为什么就那几天想着说卖两本书呢？
哎，
就很奇怪，所以那肯定是刚刚像张老师说这个磁场，或者是当时那个状态，
因为对，因为人一焦虑的时候，他迷糊的时候，如果你在迷糊的时候搞对象，嗯，你选这个人错的
啊，哦。
如果你在迷糊的时候，你吃这个东西，有可能让你拉肚子
啊，
哎。如果你迷糊的时候做一些重大决策，有可能让你有损失。特别的时候，在你迷糊的时候，而且我跟你说，人越迷糊，越走忌神，这对我们这个专业术语叫忌神，忌讳的忌，
嗯。
走忌神的时候，他迷糊之后，有人要叫他投资，他容易被骗。
哦，
所以说有的时候一看，哎，这八字去年被人骗了，去年遇到渣男了，怎么断出来的？
嗯，
啊，他迷糊，因为什么迷糊，
嗯，
会钻到哪个迷糊的点里头，
嗯，
所以呈现了这个相，
哦，
明白这意思了吧？
嗯
啊，就这个逻辑。
嗯，哎，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刚刚说到了这个拌嘴是吧？两人情侣之间，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再说一说比拌嘴更严重的上升到法律的这个家暴。我们把家暴说完了，这期节目亲密关系中的这些点我们就差不多了。
好，
啊，
然后家暴的话，男性家暴啊，他是这样，第一种叫七杀无知，七杀太猛了，七杀太猛的人啊，他有几个七杀的，他外表显得脾气很大，内心呢其实他是有这种杀伐果断的一个劲儿的，为什么？要不然他没有杀伐果断，他就不叫七杀了，知道吗？他就不叫七杀了，
嗯，
七杀就有杀伐果断的劲儿，但是也没事，他有志，这个人他是一代枭雄，他是霸主，也很厉害，就怕的是什么无智，七杀无智就容易出现家暴男。还有一种啥呀？七杀伤官劫财，三个都在命盘里头，并且无智，那是最凶的家暴。
哦呦，那就像这种咋办呢？
像这种的话，就是你但凡其实对于男性来说啊，
嗯，
但凡稍微有点认知，都不会打自己心爱的女人，真的逼急了就对着骂就完了。对着骂两句那很正常，就实在不能对着骂呗，
嗯，
摔东西，再急摔东西，行吧？
嗯，
但不会动手，再急了打自己，
嗯，
明白了吧？
嗯，
他也不会动手去打女人。那么这个人是不是一直在约束自己？你就发现他每个行为，首先是什么呀？哎，不跟老婆争吵，是不是在制约自己的脾气？
嗯，
还有就是什么呀？实在忍不了了，那好，那咱们就吵。
嗯，
但是不是制约自己不动手啊？是不是也在制约呀？然后继续制约什么呀？制约他摔东西。再急了摔东西，再急了怎么办呀？打自己，他也不去动手打老婆，一层一层都在制约呀。
嗯，
说他这种冲动的行为就叫七杀，他如果制住，
嗯，
就得把他制约得住，
嗯，
他制不住，那就该动手打另一半了，
哦，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我说两种表象啊，就是这种你看看，就是在八字上有没有一些体现不同的点啊？有一种是 我们比如说刻板印象说这男的看着就凶，一看就像是家暴人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你在路边上看到跟他老婆吵架或者怎么着，我们就比如说一种粗暴的判断说这人看着就那样啊，风风火火的，看着就像家暴的。还有一种是说你看不出来，闷闷的，就是那种有点变态的知识分子那种感觉。但是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网传的一些 PDF 爆出来，就说这人看着文质彬彬、斯斯文文的，其实是在家里面打老婆、家暴。
有家暴有两种人，
对吧？
脸型能看出来。第一种是后脑间塞，他的脸型上想提醒。
哦，就是腮部会更大。
我给你们说个一个明星，你们就知道了。
哦，
叫周，就是脸型就像那个。啊，这个不好说吧？能说吗？
他
这样吧，这要问的话，回头到你的这个群里问吧。
到咱那群里说吧。啊，
他那个是一个有点典型，有点典型。这个那个长相典型，他那个属于什么脸？梯形脸，腮帮子巨鼓，两个腮帮子鼓起来。他不是胖啊，胖他这肉鼓起来，
他也不是吃槟榔吃的那种啊。
他是什么呀？两个腮帮子肉骨头鼓起来。
哦，它是骨相，
像那个像南瓜，像梯形。
哦，
啊，这么着的话，它后脑从后面一看不能见到腮。
为啥这样的会？这是面相学的吗？
那对，
啊，
这个还有一种是什么呀？男性高颧骨，颧骨突出极高，高颧骨高鼻梁，男性高颧骨高鼻梁，
那是模特像
尖脸儿，对，尖脸高颧骨高鼻梁，颧骨得特别特别突出。还有这个鼻尖里尖，这两种容易出现家暴的情况。因为这两种的面相杀气都很重，都是古代当将军的，就古代这冲锋上阵杀敌的狠着呢，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他不会是什么爱江山更爱美人的那种状态吗？
爱江山爱美人的皇帝
哦，
他不是将军，将军就是为了杀，就是为了在战场上杀戮，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这叫什么超雄是吧？
可以
这几年流行这个词，
也和这超雄超就有点超雄体的感觉。
他可能会有一些医学上的一些诊断，或者是不能说病吧，应该算是一种病吧。
对，他就说白了，雄性激素太旺了，然后他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能控制不住自己情绪，你看他命里肯定有杀，而且杀的话他物质，他杀物质才会有这样的面型，那个面相
哦，
杀物质才会出现这样的面相，所以这两个面相的人是比较厉害的。
以上你说这些是从面相学啊，那有没有就是说他在亲密关系中比较阴郁的那种？
有啊，
然后比较变态的那种。
有啊，
这怎么看？这应该你应该接触过不少这样的案例吧？
那肯定有，那百分之百有。它是分两种，第一种自己的自身阴郁，第二种呢就是老想折腾另一半，就是哎对另一半有那种不好的感觉，
控制把控啊。对，
八字里边有一个叫什么开心之神、快乐之神，快乐之神呢叫做食神。这个人命里头食神被伤害了，那他这几年或这十年他就不开心不高兴，而且容易抑郁。一个食神一个偏印，这两种情况会让人这个心情出问题。但是出了问题之后，不是因为另一半出的问题，其实因为他那个运走到那个位置了，他有没有那个另一半他都出问题，但只不过他那个时候他另一半在呢，他就容易在另一半上出问题，明白这意思吧？是因为他走那个运时上了。所以说你看他有时候这个人心情难过也好，抑郁也好，不管单身不单身他都有这个状态，只不过是说他走到当时那个运上了。要说两性关系的话，那就是乙木比较敏感多疑。乙木
你是从源头上来去看了，
对，这个
他如果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家暴的概率就会更高。
这不是家暴，这是是什么？这个阴郁、闷闷不乐、郁郁寡欢，你怎么着都斗不起来另一半的兴趣，另一半老是那么有一筹莫展，你让他开心不了，然后你都自我怀疑了，自我质疑了，说以前他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怎么现在这几年他老闷闷不乐的，我也逗不了他，我给他花钱他也不高兴，我给他买东西他也不高兴，不知道你们发没发现，这就是刚才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偏印跟食神，出问题了，那这几年就出问题，前两天有抑郁症的孩子，高中就开始抑郁症，一直到高三要出事儿，就是一直就是活不明白，话都不说到最后，然后那个他们是那个罐里头，罐里说我们查不出来怎么回事，我说那个让张老师给瞅两眼吧，我打开一看老猛了，把那个他偏印把食神全给打走了，他命里头就那么一点点开心之神被他的这个流年运势跟大运给打得一丁点不剩，而且把这满盘的所有的用神全给冲了，你就这么理解，就是八字里头用神多的时候你的运气就好并且还开心， 高兴。
嗯，
当这人八字，用神都被拿跑了，忌神全来的时候，那这个人真的难受要死，而且是重度抑郁，要自杀的那种。
嗯，
因为什么？什么叫用神啊？就是能让你开心的事儿，你这么理解？但都被人拿跑了，你觉得活得没意思了，明白这意思吧？
嗯、
哎呦，这孩子真严重。
那他是怎么办？能改吗？
他这人命里自己带的，生下来就带的，生下来这几年就得有通过这个事情，然后呢，想想解决方法，想想其实明年会比今年更严重，但是也给了一些解决方法，
哎、
就到时候再看、
嗯，到时候再看吧。
对，
嗯
嗯，就是说白了、嗯，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白了，你哪年心情好，哪年心情不好，会因为什么事不好，
嗯、
其实，在八字里都已经展现出来了。嗯你
刚刚你看我的是不是觉得我最近心情还行
啊？你最近心情还行、
嗯、是吧？
啊、明年也还行。你大运在这撑着呢。你什么？我跟你说吧，不能说一帆风顺，
嗯
啊，但是说什么呀？高高兴兴。
是因为我认识张老师也挺长时间的了，他其实每次看我都会跟我聊两句，哎，最近状态啊，看着气色啊什么的。你应该明显能感觉到我今年比去年状态要好
很多，对，好多了，好多了，
是吧？
嗯，状态一好之后，他皮肤都会变好。
嗯嗯
啊，他皮肤不是靠化妆品化出来的。你觉得你喜欢一个人靠他的脸型吗？你以为喜欢这个人靠五官吗？其实每个人他有磁场，他有气
啊。
你这个气跟你的气，你俩人合并在一起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女的长得还算好看，找了一老公长得可丑，那老公也没啥钱，这俩就互相看得上，明白吗？
嗯，
他是磁场感召过出来的，
他存在感强。
对，你拿你的手心。摸到手背，但是别摸到，你会发现有一种热的磁场。
嗯，
这个磁场一直在释放。
哦，
这就是这种气。其实你喜欢这个人，你爱这个人，爱他身上那个气的磁场。
嗯，
他的频率，而不是爱的他这个五官。
有道理，差不多啊。因为今天我们聊到这个亲密关系很多的话题啊，我觉得确实是存在很多的个体差异，对吧？所以具体呢，如果大家想找张老师来去详细看看自己的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得私聊。然后我们也有张老师在的这个国学的交流的粉丝群，大家可以在这个节目下方加到安安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安安可以拉你入群。好吧，那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张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